好，我们先读到十九节就可以了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的题目是从失败到恢复。请问一下，有谁没有失败过的？没有人举手哈。如果今天你还是有一些人在心里说，我从来没有失败过，你可能还没有睡醒，还在梦中里面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失败，都曾经失败过，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失败的。有的是什么？我们失败，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失败，或者呢，我们失败，但是我们找借口，我们说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其他人。那所以呢，但是我们要讲的，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失败过。有一些失败会击碎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怎么样，无法再面对自己，我们觉得很羞耻，甚至我们不敢再到神的面前来，觉得不配来服侍，失去方向，甚至我们的身份。那如果你今天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我是否可以再服侍神呢？我希望这个聚会能够来提醒我们，神可以从我们的失败当中来恢复我们。失败会让我们忘记自己是谁，有一些人否定了自己过去。我们每个人神都给我们恩赐，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长处，但是很多时候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看不见了那一些，我们觉得我不配，我没办法，甚至迷失在我们的身份里面。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失败者，我们被贴签，贴一个标签，你是个失败者。你有没有从小或者你爸你妈告诉你，每次做事情都做不好，然后你就一直告诉自己，我就是常常做不好，做不了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彼得来看看。我们知道彼得他是怎么样的门徒，不是普通的门徒，是不是？他非常可以说是很努力，全力以赴的一个人。但是一旦他跌倒会怎么样？他跌得非常深，他常常都是很大声，很冲动，都是抢第一的。但是往往这样的人，当他跌倒，跌得会更深更痛。那彼得虽然他曾经三次否认了耶稣，那我们知道他否认耶稣这个三次不是一时的软弱，不是一时的冲动，不是口诀。如果一次还可以理解，但是连续的三次，真的越说越重，越说越坚决，我不认识他，三次。所以你自己想想哈，在这样的一个失败里面，他会怎么样？心里我相信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当鸡叫的时候，让他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样来恢复彼得，从这个失败让他能够重新神来呼召他使用他。第一，耶稣来到我们失败的地方。 彼得当时回去了他过去的生活，他失败了。当然耶稣也曾经叫过他们回去加利利，在那里等候，当耶稣复活之后给他们显现。回到那里的时候，其实耶稣要叫他们在那里等待，他要再吩咐他们重新叫他们去做一些事情。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彼得说什么？我要去打鱼。当时有好几个其他的使徒，他们也跟着说，我们也跟着你去。那我们来看，在他宣告自己宁可回到熟悉的一个旧生活，也不要面对孤遭的痛苦。那我们也常常回到旧的习惯，舒适的那个圈里面，甚至我们的老我，最终甚至过去的身份。当我们面对失败之后，彼得他那时候他就觉得，我要再回去打鱼。跟随耶稣不容易，打鱼我擅长，我很喜欢钓鱼，所以呢，每次我去钓鱼，感觉蛮舒服的，蛮安静。礼拜一我去钓鱼，做那个 stand up paddleboard， 在海上，很平静，在那里一个人，很享受，很轻松，不用很多人在我身边。彼得那时候他觉得，我也应该去打鱼了。那我们看到，常常失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过去的生活。我们曾经知道晚上继续滑手机，或者不要再，我要减肥，不能多吃，或者我不能再喝酒抽烟等等。当出了问题的时候，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又开始回去用那些东西，你所熟悉的一个过去的方式来麻醉自己，来逃避问题。我们来看彼得回到呼召之前的地方，加利利海，是神以主耶稣第一次呼召，真的行神迹，让呼召他的门徒，就是彼得来跟随他的一个地方。失败常带我们回到神已经把我们带离开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在程序服事常常帮助我们这些上瘾的，无论吸毒、喝酒、赌博、游戏瘾等等，怎么瘾，只要他们愿意来，我们都帮助。最怕的是什么？当他们离开了之后，当他们开始又挫折失败，他们很容易又回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本性，我们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方式。那耶稣来到湖边，我们看到那时候耶稣知道他们去打鱼，耶稣在湖边来找他们。耶稣不是在那里等待让他们彼得回来来找他，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来找彼得。那耶稣走向那破碎的心，彼得已经心很破碎，他觉得他不配，甚至那个时候 他去打鱼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打到鱼吗？一条鱼都没有，整夜劳力，但是一条鱼都没打到。他觉得这个是我最熟悉的，我最擅长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既然打不到鱼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，他们很疲惫，更挫折，就总是走到我们在放弃的地方。他来到那里，甚至来亲近，来寻找彼得。我们常常觉得我擅长的事情，我最好的，我最拿手的，我最会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当没有主的同在，没有主的指引，我们一切都空，一场空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的。我们看到彼得既然他去到那个地方，加利利海是他最熟悉的地方，不可能打不到鱼。每次我要去钓鱼的时候，弟兄们说，我说啊，你不要准备肉了，晚上他说你确定可以钓到鱼？我很清楚那个地方在哪一个点，哪一个点非常清楚，因为在那里肯定会有鱼。彼得很清楚在哪里有鱼，但是我们看到打不到，一条鱼都没有。我们看，重演了一个神迹。耶稣告诉他们，把网撒在右边。他们那时候知道吗？那是耶稣。他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好了，既然叫我撒网，可能那个人从旁边是不是看到什么，我就撒吧，多撒一个网也无所谓，可能他们只是这样想。但是一撒下去发生什么事情？整个网都拉不上来了，满满的鱼。耶稣不是叫他们撒网，不是因为为了还要吃鱼，而是他借着熟悉的一个神迹呼唤彼得起初的呼召的记忆，在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海，同样的情况，当时他们打不到鱼，又重演一次这样的一个情景，不是偶然的。我们相信这些都是在神的一个计划里面。我们知道他们耶稣不需要鱼，虽然因为他们当上了岸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什么？有火，有什么炭，有鱼，有饼，已经有鱼了。但是我们看到，所以耶稣让他们重演这个神迹，让他回想到过去第一次耶稣怎么样来呼召他。耶稣仿佛对彼得说，彼得，我没有忘记当初对你的呼召，虽然你失败了，你三次否认了我，我最需要的时候，我最孤单的时候，你既然在那里否认我，但我的呼召没有改变。这个是一个很美的，耶稣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耶稣恢复彼得的心情，然后再恢复他 先心情，然后他的使命，恢复神要给他的呼召或者使命。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恢复他的心情呢？一杯早餐，情感的恢复。什么意思？早餐的一杯代表接纳，而不是定罪。早餐表达耶稣的温柔关怀，他们已经整夜打鱼了，很疲惫很累的，所以呢耶稣给他们预备了早餐。耶稣没有来的时候直接问他，彼得为什么当时你三次否认我？没有。我们看到在这里很美的，等于我接纳你，我不记仇，我不记住你过去三次否认我了，那你现在达不到义。耶稣没有说活该，没有。我们看到耶稣充满的一个怜悯关怀。彼得否认主在火炭旁，主也在火炭的旁边恢复他。这个是一个很美的，也是好像要给他提醒。三次提问，那个不是羞耻，要羞辱彼得，而是要医治彼得。耶稣怎么问彼得？怎么？你爱我吗？耶稣问他，耶稣没有问你为什么失败，耶稣只问你爱我吗？这个我们要注意，当我们看在原文里面，两次耶稣用的是 agapao， 就是 agape 的意思。什么是 agape 的爱？神圣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牺牲的爱。但是呢，彼得回答用什么回答？他用 filio 的爱，就是犹豫的爱。然后最后耶稣第三次他用犹豫的爱，彼得你用犹豫的爱爱我吗？的忧愁。这么看到在这里耶稣问，为什么耶稣要问你爱我吗？因为恢复要从爱的开始。当我们有爱，我们觉得被爱，我们就会得到恢复。当耶稣问他你爱我吗，耶稣能够来找他一杯早餐，问这句话等于是什么？我爱你，我还是关心你的。如果我仍然痛，因为被你否认，我不会来找你，我不会一杯早餐，我更不会来问你你爱我，我就不理你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恢复要从爱的开始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学员很多过去在吸毒喝酒赌博等等，到后来怎么样？甚至被家人赶出家门，有一些人，不是所有的，有一些人被家人赶出去了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，他们觉得不被爱，甚至有一些因为家人的问题，家庭的破碎，造成他们在外面去寻找不良的朋友，去吸毒等等，所以他们没有感受到爱。当他们来到晨曦会的时候被接纳，我们不收任何费用，他们可以住在那里学习，有很多的义工老师来关心帮助他们，这个让他们能够容易的得到恢复。所以爱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当有一个新人走到教会来，我相信很多人能够自己走进教会，可能他们心灵 空虚，有需要，然后我们教会的人漠不关心，他坐在我们旁边，我们理都不理，不跟他讲话。啊，下个礼拜会来吗？不会再来这个教会了，太冷淡了。什么教会？什么时候耶稣爱我们，神是爱，我没有感觉到。当他感觉到被爱，很温暖，他就会怎么样？肯定会留下来在我们当中。服事是从爱开始，那这个非常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服事神，如果你没有爱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？没有意义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曾经讲过，我们能够用各天使的语言，甚至最后可以怎么样，把自己都焚烧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没有爱，那是空洞的，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服事不是我有多厉害，我有多聪明，我有多本事，我有多有恩赐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爱，我们的服事没有什么意义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这个非常重要。或者耶稣要说，你还在我这边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那当然，彼得那时候忧愁，他忧愁因为被爱所触碰的伤口。我们知道，彼得一个忧愁不是因为被羞耻，因为羞耻不是因为被丢脸，而是他知道被看见，甚至这个是被医治的一个开始，很重要哈。耶稣必须要让彼得来面对他的失败，他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说，好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算了，我已经饶恕你了，我不再记住你所做的一切。但是这个不教导彼得来面对他的问题，那个伤口在里面还在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。所以耶稣不是要截断、解开或者让他感到羞耻，让大家全部看见他有多懦弱、多胆怯，不是，而是要揭开这个伤口。当我们有伤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被怎么样？被医治。要医治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去揭开，甚至有一些必须要开手术刀才能够让我们得医治。所以耶稣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羞辱彼得，而是要让他能够得到权益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当我们感到羞耻失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去面对我们的问题呢？我们有没有大胆的去面对问题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逃避，我们不处理，甚至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重新开始，这个是最容易的方式，是不是？或者有一些人用酒、用毒、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麻醉自己，那这个我们的方式，我们不愿意面对，因为面对伤口是不容易的，要打开伤口是很痛的，但是没有这样，我们永远不能被医治。所以我们的学员，我鼓励每一个人要打开自己，甚至勇敢站出来分享他们过去 有多败坏，有多不好，要做过多少的坏事。当他们勇敢的把那个黑暗东西全部抛出来打开，让那个光照亮，他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。但是我知道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有一些伤得太深了，不愿意去打开，不断的包着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问他三次，是为了提醒他恢复身份。从彼得回到西门，耶稣怎么回叫他？西门，约翰儿子西门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注意这句话。本来耶稣已经叫他什么？彼得。为什么这一次耶稣又重新叫他西门这个名字呢？其实耶稣要告诉他什么？回到起点，重新开始，甚至要脱掉面具，做真实的自己。彼得他的意思是什么？石头，坚硬，坚固。但是呢，知道彼得他还是软弱的。所以耶稣会说西门，其实耶稣要告诉他什么？我就是爱你那个原来的你，虽然你那个软弱，你那个冲动，你常常要抢第一，要出风头等等，那就是你，你不用伪装了，你可以仍然跟随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的神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多少他才爱我们，在我们仍然软弱仍然不配，而也是爱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不用装，我们常常装，因为我们怕别人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然后不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神。我们装，因为我们不想人家看到我们的丑陋，然后觉得我们不配，我们不需要。彼得软弱，耶稣仍然回去找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失败中更新呼召，一方向给他新的一个方向，让继续下去。那更新呼召，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然后耶稣怎么说？喂养我的羊。所以注意，如果你真的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曾经被一个人否认了，像彼得那样三次，我不认识他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，我要问你，你还会不会再重新把重要的人物任务交在他手上？会吗？很难哈。那如果他再来一次怎么办？他已经背叛我一次了，三次，在一次的时间上啊，我们要讲他三次否认我，那下次再这样怎么办？我们很难会去信任一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讲，我在城区会服侍，我要学这个功课。曾经有学员对我大吼大叫， 推过我。那个学员离开了之后，他又再要回来了，你认为我该不该收他？啊？啊，必须要收的。他愿意回来，那是神感动他要回来的。啊，那我有什么资格？因为他伤害过我，然后我就不收他呢？没有这个资格。我有多少次在我的行为上、言语上、思想上都得罪了神，一次又一次，但是神还是一次又一次给我机会来服侍，是吗？那这样我有什么资格告诉其他人你没有资格再回来了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爱、他的怜悯、他的宽容，可以再让彼得来喂养他的羊。很可怕，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不可信任的人。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还是让他，失败不是一个终点，未来不由过去的决定，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曾经失败过，我们可能曾经否认过主，曾经做了一些让神痛苦难过，你觉得你自己都饶恕不了自己了，为什么我会这么做？告诉你，耶稣同样的，他会来找我们，重新来使用我们，再次呼召你跟从我。在十九节里面，当然耶稣有讲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会被绑不自由等等，要讲到耶稣彼得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，然后才说你要来跟从我。所以耶稣要先提醒他，你要面对很多的不容易的路，像过去你曾经失败过的那个路，你否认我，因为你害怕。其实他还蛮厉害的，能够走到那个晚上跟着耶稣到那个地方，其他人都已经跑光光了，但是就那一步而已，他就失败了。耶稣告诉他，你还是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，但是你要来跟随，来跟从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来跟随神、跟从神、服侍神，别以为一切都会顺利，一切都会更好，神会祝福满满，我不会这样告诉你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他已经先 提前警告彼得，同样我要跟用耶稣的话来对我们一个人说，当我们来走上那个跟随耶稣的路，我们要心里有准备。即使早耶稣已经提醒过彼得，你要跟从我必须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、跟从我。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那个时候失败，耶稣再次给他机会。所以当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，是否我们能够通得过？那 啊，这次的跟随要学会谦卑，依靠真正的爱，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要用勇敢站出来那种。彼得学会了，他失败过了，他要学会谦卑下来，来依靠神。他知道他自己是软弱的。神使用被恢复的人，彼得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，3000人信主，再一次的讲道，听起来他比耶稣还厉害吧？耶稣讲道没有说3000人信，就是很多人来找他，3000人信，书信的作者。还有忠心的寻道者，最后他能够被神使用。一个曾经胆怯懦弱，最后可以重新站起来。那我们的失败，可以在道德上的失败，那你曾经犯了很可怕的失败，可能因为吵架使孩子受伤害，家庭的失败，服事的失败。我相信我在服事当中，我也曾经犯过一些的错，因为情绪的问题，曾经把一个人让他离开。都会呀，信心的失败，过去的失败，或者你曾经坐过牢、杀人，或者怎么样、吸毒等等，这一切呀，不会定义我们。不要给自己贴标签，耶稣他能够饶恕我们，他能够接纳我们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今天，如果你感觉到你不配来服侍神，你不配再重新站起来，耶稣今天要告诉你，我爱你，你爱我吗？当然我们的爱有限的，但是神，只要你有爱，我们可以再重新来。愿意吗？我要请我们的一个学员来分享他的故事，他的见证。我们请小林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牧师今天的信息。主恢复了彼得，不只是恢复他的服事，更是恢复了他与主之间的联系。同样的，神也帮助我看见一个我还需要学习的地方。虽然我在知识上明白神是信实的，也一路经历过他的带领，但我发现知识上的认识并不等于内心真正的信靠。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些保留，也会有一些疑惑，但是神借助我过去的一段经历，让我有了一个很深的体会。我曾经呢，把一个曾经非常真心的向别人表达我自己，把我真实的自己告诉对方，但是当我的真实被质疑时，我心里其实是非常难受的。借着这段经历，我开始思想，我虽然不能完全知道神的感受，但是神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显明他是谁，也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证明他是信实的。当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带着疑惑，这会不会也伤害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？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动，我不愿意这样对待我的主，哪怕只是可能，我也不愿意继续用疑惑来回应一位始终信实的主。回头看我自己的生命，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， 从他把我带到晨曦会，带领我认识他，到后来一步一步的恢复我，带领我学习服侍，甚至进入神学院的继续装备自己，也开始做起了晨曦会的实习同工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像我这样曾经失败的人还能够被神给使用，但神没有停留在我的过去，而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往前。这一路上他从来没有欺骗过我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每一次回头都让我更认识他是一位信实的神。所以我现在在学习做一个选择，我愿意相信他，不是因为每一件事情我都已经明白了，而是因为我越来越认识他。我相信一段真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什么解释清楚上面，而是建立在知道他是谁。彼得最后继续跟随主，不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所有的答案，而是他因为他重新认识了这位爱他的主。我也盼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单纯的信靠他，即使还有许多事情我并不明白，我仍然愿意选择跟随，因为我知道我跟随的是一位永远信实永远爱我的主。也愿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，不是等到什么都明白了才相信，而是在与主的关系中越来越认识他，也越来越相信他。谢谢大家。
好，我们请我们弟兄们上来，我们一起来献一首诗握手。我也要介绍一下姚牧师，姚宏吉牧师，他是我们美国晨曦会的第一个被差派来开始美国晨曦会，所以呢，很高兴他这次能够来我们这里再住一个月来帮助我们。好，
十字架的道路，我的心结将我送，将悲伤。
们在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若没有你的十字架的救赎，就没有我们今天在此的敬拜及赞美。主啊，若没有你的十字架的救恩，就没有我们今天在此用一个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心来见证主你荣耀的名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既然踏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主啊，我们就不回头也不后悔，因为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虽然我们曾经是一群失败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来得着救恩，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主啊，虽然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但是神你同样愿意来使用我们，也用你的爱深深的来吸引着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一生愿意来跟从主你，我们愿意一生来服侍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